兄姐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虽然外面天气比较冷的，我们弟兄姐妹还是很火热，一起来星期天的时间可以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那我们看今天我们这个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也感谢你把这个很宝贵的信息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过来传福音，真是他立下心志，是吧？就让这个福音能传，要让所有的人可以有机会听到这样的福音。让我们看到他虽然经过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但主啊，他对你心一直没改变，他一直要把你心，把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是吧？借着今天所学习的，主啊，你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从我们所学当中，怎么样的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在我们教会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平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讲到我们第一次布道，第二次布道已经讲完了。第二次布道我们分两次啊，因为是内容比较多。今天是讲第三次布道。第三次布道呢，我看了一下，从18章的23节到21章也是经文也是蛮多的，我数了一下，101节，还是蛮多经文的。我想你们看的是也都要规划一点时间看这种经文。这个这种经文今天也是对我们也是很宝贵的一种经文啊。就是他今天主要是讲的他这第三次旅程，他包括他访问这个初期在加拉太的那个里弗加附近的教会那边去看望，然后去那个看望弟兄姐妹。然后第二个呢，他的以弗所这次花了3年的时间在那边很好的侍奉，在那边纪念教会。然后他又然后又回到欧洲，回到菲律宾那边，然后在哥亚小亚细亚，然后停在他心里有一个负担，他一直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在耶路撒在回之前，他停在那个米利都那边，跟他们请那个以弗所的长老一起过来，他们给他们一些勉励，然后最后一次就回耶路撒冷去，所以是这段是跨的经文比较多，我们可以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来一集的读，那我就稍微把每一部分稍微我就稍微提一下。这个是我们知道，这是第一次的布道旅程啊。第一次布道旅程，他就从安提亚下来，然后去那个居比路这边，从居比路上了比加，从比加人口上去到以哥念路斯德，从特皮可能再回到这边。这是一个第一次旅程，是比较简短，这个比较短一点，是通什么？通这个主要是以水路为主，这样一个来回。这个地方的水，当然比较的水，马可就离开那边，他自己又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去了。这个上次我们讲的第二次的布道，第二次布道那边我就知道，第二次布道开始的时候，他跟路加有一些对。有一些争执，所以他从这边回去了，从那个基利加，然后到那个从啊到特批，然后呢路斯德从这儿上来。当然他本来他要想向北走也不行，向南走也不行，然后呢有圣灵引导他们到那个特鲁亚这边，在路亚这边听到那个马士顿的呼声，然后就把福音带到欧洲来。第一个在这边菲律宾这边成立教会，然后呢在菲律宾这边，然后在像罗伊加，然后在利比亚这边，他到个地方的时候，后来那些犹太人就起来反对他，所以他没办法，他就从皮利亚一些弟兄姐妹就把他送到雅典里，才看到到处是偶像，但他抓紧每个机会也给他们传福音。然后他的一个雅典到格林多经然后他要回去，然后从格林多到以弗所，三次在以弗所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从以弗所就回去。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三次，就是那第三次的布道的时间更长，的是有3、4年时，他也从这边回去，他先兼顾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然后到里弗加这个地方，然后到以弗所。那我们看这个第18章的24节到28节呢，就是当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亚波罗他来到以弗所，亚波罗他这个人他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他有学问， 言语学问 和讲解圣经的口才。但是呢，我们看到他是四喜约翰的门徒，为什么他受的是四喜约翰的洗，对主耶稣的教训呢也有认识，所以呢，我们就这边就来看看他在那个十八节的二十三节的二十八节，他是，就是，当他在，这种经文比较少，在那个，二十四节的时候，有一个犹大人，你叫亚波罗，对不对？那以弗所，他有学问，能讲解圣经，但是已经在神道上已经就受到教导，心里火热，他有这个教导以后，他就传福音，讲耶稣的事情。只是讲了教训人，只是他单小的约翰的洗礼。所以我们这个后面我那个讲章有提了，这个约翰的洗啊，跟那个但我们通常是奉主耶稣名的洗怎么不一样，对吧？那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约翰的洗呢，只是一个悔改的洗，就讲就是让人知罪，就是让人家等啊、哦，就等有个弥赛亚会来临，对不对？当我们奉主耶稣名洗呢，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知道我们的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去这个是亚波罗，他是停在那个停在那个认罪悔改完了以后啊，他是个预备阶段。而呢，他那时他不知道那个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看到这个百基拉跟亚基拉他们这个夫妇，我很佩服他们，他们讲。他们就听见了，就把他接过来讲神的道，讲慢慢讲清楚。所以他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个他这个夫妇，这个夫妇真是很有恩赐的一个夫妇。我们记得这个当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对不对？他也是这个他们这个夫妇会接待他们，对不对？他们做帐篷，他们一起也接待他们。这一次又接待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很大的这个亚波罗，而且这个地方呢，就是给他就是把神的道让他更加讲得明白。所以我这个地方肯定他肯定他们这个父就把耶稣基督的道理整个福音都给他讲开了，对不对？就讲开我。那个亚波罗呢，他就然后这个地方他就想问雅各亚去，可能他去那个到古林多去。然后这个地方呢，他们这个教会写了我们从后面的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这个教会也给他写了一份推荐信过去，让他那边在那里更好的服侍。所以这边我们也看到那个亚波罗，他很有口才，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也很谦卑啊，很谦卑。他做到一个像那个我想那个像那亚波罗这他们这个夫妇应该是做帐篷的人，应该是看他一个。这学问人来比的话，简直是不能比，对不对？但是还是很 humble， 很谦卑的跟他们一起虚心跟他们学习，也能够，因为他这样谦卑，因为他得到全部的福音，人类对整个信息就比较整个信息就对整个福音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他就继续去传福音。那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就提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三章第六节他说我栽种了那个他是那个真大讲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一起看到当时的鬼丁的教会里面那个他的服饰也是满，他的服饰已经很受神的恩待，就是然后有人讲我就是保罗的，我是亚波罗的，所以他和他服饰的时候还是有他这边我们就看到在二十七节的时候，二十八节在众人面前极其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刚开始他自信他不知道，但是因为这个夫妇跟他们讲解，然后他就知道，然后他知道完了以后就马上就有这个负担去传福音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波罗这边神给他，我觉得神这个神的预备啊，神他这么有口才讲圣经，然后他也是很火热，他还真是口教之才啊！这时候让我们觉得很谦卑的。他虽然有学问，但是学问不全备。这个夫妇也是，那这个夫也是很有爱心的，人把他接下来，跟他私下讲，他玩一玩，就让他有这样的机会传福音。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亚波罗的这样的一个装备，但是在后面的时候也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仆人。 好，那我们去看这个十九章的十九章的第一十九章，那我们去看第二部分，看那个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就是他这个是以后呢，当那个保罗就是在这个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三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地方，他就从这里，然后来有加，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次的，对，他这边下来完了以后，我们这个从这里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他就看到了一些事情，对不对？看到什么事情呢？看到一个，他就看到有十二个人。然后了以后，那个有十二个人，他就遇到了遇见十二个四使约翰的门徒，就是保罗就问他们心里是有没有受圣灵，他们对圣灵还没有还缺乏一些认识，是吧？只是接受了约翰所传的悔改的洗礼，于是呢，这个保罗就向他们传那位已经来了，就讲这个他们不知道嘛，这个时候保罗就跟他们传，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个地方保罗就为他们施洗，跟他们按手，施洗按手，那个人在这个地方第六节的时候是圣灵并降在他的身上。将这三个人，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总共有十二个人。就是那个地方也是又跟圣灵有关的。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有人比如说圣灵啊，是跟暗示也没关系，对不对？你就是圣灵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讲方言，对不对？所以我在我们上面也有讲，这个圣灵的工作，完全是圣灵他自己的工作，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我们知道在那个。在彼得跟哥尼流对不对？传福音的时候，对不对？他怎么样？他是先有圣灵，先有圣灵的感动，对不对？人在他受洗，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先受洗，然后有圣灵降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前后好像都是有神的这样的，这个圣灵他自己需要自己的意思来走，对不对？关键是什么？他们都受到圣灵，只有受到。圣灵以后，他们才对圣经、对神有更深的认识。这是个先后顺序，自己按手不按手，那都是要的。关键是他们这个地方，他们有受到圣灵，然后他们就是对神的道有更多的认识，他们对福音更全面的装备，更全面的装备。那我们然后再看第八节、第九到第十节的时候，这个叫保罗。他的保罗进会堂放胆一年三个月，他这边保罗我们都知道，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如果你刚刚有会堂，他一定去会堂，一定会讲道，一定会去他这个地方，他讲了啥？讲那个他辩论神国的事情，放胆讲道，辩论什么事情，劝化众人，就是他劝人，就是劝人。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他每次都会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都知道，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传得好好的，后面就是有人来搅扰他，对不对？有人来搅扰，对不对？就是这个什么，就是福音传开的时候，总是有撒旦魔鬼在后面做这个搅扰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看到可保罗他没有。没有就停下来，他继续。然后呢，他就说，然后，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就门徒与他们分离，并在特拉罗的学房天天辩论。那特拉罗好像是一个在 classroom 一样，在很小的一个教室，差不多他上午从网上看，他是差不多里面可以坐十几个人一样的，就是每天他那个保罗就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在这个地方给他们讲解的。在我们在那个二十章，在这个后面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三十四，二章的三十四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那个时候好像是上午的时候呢，一边打工，对不对？中午的时候用中午这个时间给他们传讲神的话语， 晚上也探访去，所以那保留了两年在那里，他跑了很多的功夫来，就是来来传神的福音，装备门徒，能够让神让那个那个让神的福音在那个在那个整个小亚细亚那边都广传。这是第九到第十节的时候，那第十，我们再看十一到十二节的时候，十一节到二十节的时候，发现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发现什么？发现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啊，保罗在这两年当中呢，他蒙神的恩典，对不对？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比如治病啊、赶鬼，对不对？甚至有些人拿他的衣服啊，拿东西，拿他用的毛巾，对不对？好像都能得到治病。我想这个毛巾它本身不能治病，我相信有神的同在，对不对？神通过这些神迹奇事，也是要行他的作为，也是让软人更多软人借这个机会，软人可以带人的福音。但是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祭司长，司祭瓦，他的七个儿子啊，他看到看到这个什么。他看到这个，可以赶鬼啊，他们也很想 try， 对不对？很想来这样在猫，就是来，他也想来赶鬼，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鬼怎么样讲？这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啊，我觉得这边很搞笑，也是觉得，就他们也是真是假心这样的，他们就跟怎么样，就跟两个人是吧？就跟他们中的两个人就是被制服了啊，抽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间里面逃出去了。哎，通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我就想到，真是。凡事相互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啊！就像神也是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神也借着不好的事情，让他的子得到成就。从这个事情看到以后呢，这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人呢，对神呢有敬畏之心，人呢，主的名得到显大，对不对？得到显大，这是第一个。那从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又看什么？那已经信道的人都有了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完了就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些把有许人把书堆积起来，在众人面前焚烧，价值估计是五万块钱。那五万块钱的话呢，当时他们算一天的工价，一个人的工资啊一块钱，五万块钱，那五万个人一天的工资，所以那些书啊，书是很，就是因为我相信他们那边。可能是些行巫书啊，行那个迷信的一些书嘛。像我们在国内前看到那些卖那些书啊，就那些人真是，我想他们真是悔改了，他们是真的信了。多本人他们不会把这书什么烧掉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对吧？什么是什么地方最重要？他们就像我们这边看到的，许多人就归向主。是焚烧了让人迷信的这些书籍，这些东西是很值钱的。但是他们因为知道这样不对，所以他们就愿意把这个烧掉。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节，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再看看上面，哎，虽然这七个他的七个儿子想要。啊，就冒神的名的赶鬼啊，这没赶，他们本来心意是不好的，但是神借这个不好的事情呢，也是让人对神有敬畏之心，知道谁是真正的神，人也是就敬畏之心完了以后呢，他们把这些可以让人家让人那个行巫术的这些书呢，就烧掉，这样神的道就大大兴旺起来，所以神是，神在这个地方在以弗所就大大的复兴起来，大大的复兴起来。就是我们就我自己看到，就像以弗所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到十二节，就这样，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骨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 你心中的心思意念进入定力，因为这个神灵道，当神灵道能够进入心里面的时候，人就悔改，悔改为神的旨意，然后就神灵道就达到心往里得胜。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在以弗所这边做了一个就是帮就是这样在整个以弗所把神的福音这个广传。我们再那到这儿有没有问题？这边好，这没问题，我们就看那个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时候呢，就是第三部分我们看看，这个，但是还在以弗所，就是因主的道而引起的骚动。这个21节到23节，我们就看看，他说，这些是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雅盖亚，就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他想，结束这个第三次的旅程。又说，我到那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于是从当中，就跳去打发提摩太跟以拉都，让他们两个人就往马其顿去。他自己还停在以弗所。我们我讲一段我危险的，像那个。当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但第二次行程的时候，对不对？第二次行程，他本来想到那个往下面的，想到以弗所去的。但第二次行程他也没有成，跟神就给他更马上的呼声，让他去欧洲去了。那我们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整个那个，他现在他有计划去罗马，现在在罗马这个路上，他领土的这些大城市啊。都听到福音了，他的福音已经传开了，所以他现在是 it's time， 他想去看去罗马看，他想去罗马看看，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他在去罗马之前呢，他计划性带马其顿或者雅各亚去讲，格林多还有那个雅典他们那边，格林多跟腓立比那边教会给他们给那个。给耶路撒冷一些捐款，因为那个耶路撒冷那时候有，那个就灾荒需要那个保罗这边就跟就在这边跟他们一起在筹款，然后筹款完了以后，那我们就看到他后面的他把钱送到他亲自跟一些同工跟七个同工一起把这钱送到那个。送自己要送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个耶路撒冷度个困难的时间。就那么就看到他留在这个，当时他留在以弗所，那么就看这个以弗所，那时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主要是什么？主要是23节，他说那时因为这道对搅乱不小，是因为很多人信主的，很多人信主。但是他有个银匠叫做地米丢，他好像是一个共会领袖一样的，好像是他们当初一个制造业的人，他这个头头一样的，他就他怎么讲，他是制造雅典米神庙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人，他是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达。因为当时的以弗所也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神庙。这个雅典米呢，好像是一个雅典米是一个希腊掌管生育的一个女神，罗马人称之为戴安娜。这个迪米丢呢，这边就指控保罗跟什么跟基督徒们破坏了以弗所。所有的银匠的生意，为什么银匠他们打造这些做这些做这东西去吸引当时的一些旅游的人啊，或者吸引他们或者是他这样子把他们的生意就给砸了，把饭碗给砸了，对不对？但是他们那些看中他们自己的利益嘛，不管你神灵道怎么样，但他们就起来，他就在。带领那些人一起来，就好像闹事一样的。他们聚集他们和同行的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是吧？ 他们就是他们就通过这些偶像啊，这些东西来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听见的。
对，
这话是对的，人所造的他们就不是神嘛。对，他能够他说这样，他说而且这样不读我们这诗意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非常忽视，你亚细亚全地或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之荣位也要消灭了。好像他把这个就讲得很大啊，就讲不仅自己的他啊，不仅说生意得到受影响，而且你他们的女神也得到被藐视啊。所以呢，就众人听见是吧，大在以弗所的雅典米啊，就那边吵了半天。那个我们看的时候，他们就满城的人都轰动起来，众人要拿住就保着同行的马其顿盖佑和雅典达古齐心涌进戏院里面。当时戏院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能坐好很多人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就把他们那个推进去这次呢保罗想要进去，对吧？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去不许他。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是为主为同工啊，这是奋不顾身啊，他也去好像是要营救他们。但是我这边我们看到他们门徒还算保护他的，门徒没让他去冒这个风险。后面他这个地方他保罗他是就还有亚细亚的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就打发他是不要冒险去。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干什么，这些人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这个有喊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他们喊了两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喊啊，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喊，对不对？然后呢，那城里的书记，那城书记呢是一个什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官员，那个书记就出来讲话，这书记怎么讲呢？他说，他就暗呼众人说，以弗所人呐、啊，谁不知道以弗所的城是看守搭雅典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不过岛，你们就当安静，不可招致，就是过去你们不要再制造麻烦，不要制造麻烦。他说，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的之物，也没有诽谤我们的女神。就讲他就是他也没有偷，也没有诽谤，就是他也不管这个事情了，他也没有再追问，没有再怎么再来追究他们，对不对？没有追究他们。人呢，他们你们若问别的事情，我们可以照常理聚集断定，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每丁段时间有这样的有那个机会，一起来上诉啊，一起来那种要告诉到他们定时。所以他第四十节他说，军队搅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会查问，扔到这次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有人来。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他原来就是因为这个迪米留他带头，就是他有忽悠很多人还能进来，这个他们也不了了之。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地方，虽然很多的人都很虽然有人攻击这个神的道，但是呢，这个道这边还是有神的，他这个书记对他有出面，就让这个事情去平下来，没有让就没有什么没有造成更多的影响。其实这边我们看到因这个道，因为当着很多人希望因这个道又发生这样的骚动，又发生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不可收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他是有看到主的恩待跟保守在里面，就这个地方他这个道里面也是有特别的这样的，没有让这件事情来有太多的影响。所以在以弗所的，就在以弗所，我们就看到第一个的时候，他就看到有那个十二个人，他就还没有他们还十二他们是受的是约翰的施洗，然后完了这边他给他们把整个全队的救恩跟他们传讲清楚，然后他们那边十二个人受洗， 完了又然后他又去了会堂传道，然后会堂他很多人反对的这个，他也把会堂移到这个学坊，在那个两年，闭了两年之久，他年之久的时候看到当时有很多人是悔改认识主，悔改认识主的时候，以致他们就把他们那个母圣的那些书啊都烧掉的人，神的道大大复兴起来，大的分子，因为大分子出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因为这些神的道复兴了，就很有一些就是特别跟他们那个。他们那个地里又就起来想要那个什么引起整个的躁动，对不对？是这种，但是呢，我们看为什么神的保守跟眷顾在里面没有，但是没有产生一些别说了态度的压迫，对不对？那这次以后呢，我们就看第二十章的第一节，也是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行，他往马其顿去了。就从这边，他就从这边，他就从这个，他就从这个以弗所，他就离开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从以弗所啊去马其顿的去腓立比这个地方去了。他离开这个地方去腓立劝勉他们，他就往马其顿去。然后他走遍了，他这边他走了两三周啊，他走遍了所有的地方。走到所有的地方，人得到希，人得从这个地方来到希腊这个希腊这个，现在应该是去的是去的是人的这个地方，就是从现在从以弗所离开以弗所，到腓立到那个到马其顿这个地方，然后再下来到雅盖亚这个地方，这是马其顿，就马其顿里面有腓立比教会，有提撒伦尼亚教会，还有黑利亚教会，这个地方有亚细亚，这个地方，他现在。到第二十章的时候，他我们看第四问的他再访问欧洲，就是他又再回到那个菲律宾那边，可能再探望再会一些门徒。就我们再看第一，我们看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他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跟着就来到希腊。然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去叙利亚。我们从这个图里面，他本来想着从这儿啊，从这边可能要直接回去了，对不对？直接回去了。但是呢，这边在第三节的时候，第四节的是，本来就回去。但是呢，第三节我们看到什么？第三节他也听到。听到有人嘛，有人要设计的，要什么？要那个威胁他。他第三点，他说，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回去的时候，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所以他本来是想从这里直接回叙利亚去了，直接回去了，坐船回去。他没有，他这边又回到上面去了，又回到菲律宾去，然后从菲律宾这边再下来。他整个行程都赶上了行程，因为这边听到有人要杀害他，然后他就从这个上去。我们看到他这里啊，他这边他只有很两多的，看到左边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话勉励门徒们，看他这边是吧？他说他真是神的忠心的仆人，是安静的服侍。我觉得保罗这边他也不去，也没有去什么去太吹嘘自己，他只是这边我们看到他尊荣耶稣，为基督传福音，为基督在传福音，然后在正道上面勉励信徒，他静静的在那服侍，多多的勉励。然后第三节的时候，就是保罗的一生从他开始出来到最后。整个过程当中都是到处受到威胁，到处我们看到后面他又被鞭打了多少次，然后我的生命受到多少威胁，所以他到处都会受到威胁。但是保罗没有因为这受到威胁而改变他服侍主的心意，而继续完成他的使命。然后就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边讲了好多好几个人的名字，我讲一下，你做了一下这些同工们，比如说史巴特，他是他代表比利亚教会的，有亚历达古跟那个西贡都，他们是
实际上伦家教会的有该优，他是特批的教会的，提摩太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路斯的教会的，还有推基古亚细亚教会的，就是他带到这，他就跟他带到这七个人是一起一他跟他跟这个七个人一起，他我相信这个跟他说帮助这个保罗收集那些他们这个捐款，因为他我相信他跟他们在一起也是跟他们在主里是到培养他们跟他们一起住啊，一起让他们一起在主里面成长，然后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这边发现一个小插曲，就是讲当他到了当他到了这个特利亚的时候呢，当他特利亚的时候，他那边拜北聚会的时候呢，有个因为他第二天要走，他那天晚上讲得很晚的是一个年轻人少年人，就是右腿骨，但是他那时候想的应该是十几岁的一个小年轻人，他听到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坐在那个窗台上面，因为疲倦沉睡，保罗讲的都是少年睡着了，睡完就从楼上面就什么，就从楼下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就扶在他的身上，就是包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他的身上，英文你们讲的很，他说do not be alarmed, he said he is alive, 就讲他没死，他灵魂在他上，就是他是就他没有死，他没死，就是当时我们就看到好像这个扶在的身上，我们就看到那个在旧约里面，对不对？旧约里面看那个先知以利沙，对不对？也是扶那个孩子的身上，对吧？那个孩子也就活过来了。这里是我们也看到，看到第十二节是有人把他童子活活的领来了，得到安慰不小的事，不很也是神也借着这个保罗，也是让这个小孩给活过来了。让这个小孩那个复活过来，那么活过来，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那现在就是讲到今天的一个蛮重要的一部分，就是23节到27节，这就是那个他现在已经到了现在已经到了这边，到了这个赫勒亚约，赫勒亚完了以后，他赫勒亚到下面的时候，到了特勒亚人为的人在下面，他自己的步行从特勒亚走到那个亚述。他自己走过去，那这个他这边我们看到了，从第六节我们看到他这边在看的词，他说我们从腓立比开船，是从这个时候，路加又跟他们在一起了。从这中间呢，有好一段路加的名字没有出现，对不对？那时候路加可能就在我们前后来看到，可能路加当时就留在腓立比那边，但这次回来的时候，路加又跟他。陪伴保罗一直到罗马，一直陪伴他，直到保罗殉道之前，一直在他身边，所以他这边这么第六节的时候，我们从腓立比对不对，在特利亚等我们，他呢其实保罗一个人就是从这边从那个赫利亚去走到亚述这边，然后跟那个他们一起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第十节，他记在亚述与我们会见，相会，我们就接他上船，来到米推米亚，从那里开船一到，其实这边，其实我们那个啊，你上面有在那个第八页的时候，我们这个地图，就从这里从那个特洛亚，这个亚述都下到这个下面一起过来，人类，其实他每个地方只待一天差不多，人类到这个米利都，这个米利都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城市，就这个地方的他。平安的了，他请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以弗所这边以弗所到米斯都好像几十里的地方，他们就请他们一起过来，他在这边给他们做一些他在这边给他们做一些最后的勉励。就我们看到13节到27节的时候，保罗他定义他要往那个耶路撒冷去，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给我们更
给我们这边他的服事给我们很多学习的地方。我们看18节到19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尽试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那个保罗的侍奉啊，就是保罗的侍奉上，保罗的侍奉就是就是谦卑服事，嗯，流泪服事，也经历了很多的试炼。他说你们也知道，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在众人面前或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所以我们看到是看这个保罗，真是他是只传真理的道，对不对？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还是很重要，就是这样，就是教会领袖跟传道人应该把真正的道传给跟弟兄姐妹。我昨天看到主师母，哎，我那个网上有很多文章啊，哎，这个主师母就发一篇文章，就是还是那个跟蒙门教育关系的，哎，那主师母就马上就站出来，就没有怜悯恩典的，就讲了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外面的文章很多，很似是而非的，不知道是怎么的，就是那教会里面的这些牧者啊，这些女性们有，我是有这个义务啊，也是来指出来，我觉得也是让很多人受益。如果不讲的话，就是这东西越传越多，到最后是不是而对？就那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是什么东西了。所以我昨天我看了，我感觉哎，当我看了这一段，我说感谢神把我们这样很忠心的仆人跟使女在我们中间，为我们的把这个参与的关，我是感谢神啊，就。其实他这边的是看到没有，就是他没有一件避讳是避讳不讲的，或者做人呢，他是在人面前或人家里面都教导你们。他这么再看下面一点，对犹太人和希腊人也是一样，就他这边我讲那么一些，我说他这边他传什么，他要让悔改，要让相信所传对神的，在他对所传的道没有任何的顾虑和保留，在公共场合在私下都教导，还部分犹太人的心儿，他没有偏见跟成见。按道理的话，没有偏见跟成见。按道理的话，他每到一个地方，他犹太人这个浪漫的称他，对不对？每到一个传福音的地方，他老是那有一天老是后面搅扰他的，他没有。他每到一个地方时，他是按照主的吩咐，还是先把福音先行为传给犹太人，然后再传给外邦人。对，所以有时候还能看到他，正是他，哎，他对主侍奉主，正是始终不渝。他的目的是要传福音，要教导人，传教导人。这边从22节到27节，这种我查圣经的时候，这种的是有好多注解书上都有不同的领会，特别是第二十二节里面讲，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信圣。父亲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主要是讲什么？主要是这边呢，主要是讲22节跟后面的21章，对不对？他是因为是保罗，他一直想回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但是，但是他自己他心里这个父，他这个心里父亲啊，其实好像是被心里面就他心里一直被这个意念啊是捆绑，而且他如果他不去，好像他也不行，就像他心里，如果他不去耶路撒冷的话，他心里就没有平安，所以他就，但是呢，他在后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看后面的时候，好，我在后面再讲呗，这个到第21章的时候再讲，这个是在我那个讲上我也提到，他的22节到27节，他说，但是每个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呢，都有人跟他讲，他说圣灵呢都提醒他们去，你去耶路撒冷，什么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被捆绑，一定会捆绑。他说你们就，他们很多，我们就看，等一下看21章的时候，就什么，就说你去了肯定会被捆绑，你不要去，很多人劝他不要去， 我们到后面再看啊。这但是呢，我们看保罗他什么样的心智，我们看到保罗他什么样的心智，他说但圣灵叫我困吗？二十四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为宝贵，只要行稳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受领的指示，证明神的恩典的福音。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我看到在黑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保罗真，这真是很了不得，真了不得。就是他一生唯一的一个目标，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呢，就叫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他是就像他一本书讲到，视一切为粪土。我已经看的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说保罗怎么这一视情为粪土啊？一开始我真的不理解，我说当我现在看着再看这种经文，再想的事情，真是他把他已经撇下世界上一切的东西，他唯一一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如果说像保罗按道理吧，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如果他不传福音的话，我相信他可以拿到世上的所有东西都能拿到，对不对？像我们弯曲一样，我相信他可能是无论是地位，无论是学问，什么都拿到，但是他没有做。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讲，不惜他把死都放到自走度外的，他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讲，不看他不连性命都不看为宝贵，只要行稳他的路程。所以我看到这边是给我们很大的勉励跟很大的提醒。看保罗他为神那么的摆上，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整天还在有时可能我也鸡毛蒜皮的事情在这边在折腾呢。那看到我们的啊，看到保罗自己呢，那他这个第一个啊，他第一个他不管什么。不管人前人后，对不对？他总是也把神的道按照神的心意讲清楚。第二个，不管他自己的情况怎么样，他都是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然后他要去完成神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他这边，他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然后他为了他自己同胞，为了这个埃巴人的灵魂，他是哭泣流泪祷告。对，给我们让我们很大的学习。就他虽然知道就将来有逼迫会等到他，但是他没因为这个逼迫他不去，他愿意来就是来那个遵服主给他的任务，他要走完他这个走完他这个路程。因为他这里也讲到，他说这篇二十七节从那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之后，他这边又讲说：“我今日向你们证明的，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有不承认你们。”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心智就讲，就是他传福音了，他尽量努力去传福音了，就是你们不听，是你们，就你们自己，就是我们传，我们教母也是这样，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充分的一下就被丢回来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传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技巧啊，可能装备我们是才没敢传福音，对不对？但是也不行。他说我们传了，已经我心里就很讲，哎呀，跟他传了好多次，他就不行，他就很 frustrated 的，很挫败啊，很挫败。但是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要反省啊、哦，怎么样传福音更有效果，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传了，完了以后，如果我自己有经历了，但是信不信还是圣灵来带领他们。那我们也是，虽然我们一些朋友，一些很好的朋友，好多人都没有信。你看，那个总是讲，我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他说我六年，我也没有信。如果我留在新加坡，留在新加坡的话，可能我现在也没信。总是如果他留在台湾的话，可能他也不信，就这样的。对的，那我们不像，我们不因他们没有信，对不对？就很自责呀。但我们为他们祷告，就神拧开一个窗户，可能比如哦，以后那边，那我们就看到我们新加坡也有朋友，他们慢慢也有去教会的，对不对？可能神通不同的环境，可能我传不行，可能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朋友就传，他们也信了。我就是，那这边我们就看到，就讲我们自己，自己要做我们该做的职分，该做的东西，我们都要传福音。
传了，我们自己无愧，对不对？但是背背放着，我们也肯定要提高或装备自己啊，怎么样？他保罗是很厉害，像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虽然通常没有福音，对不对？对，有学问的人，他用学问的方法讲，对。然后他又通过，你比如像那个，像那个，在那个，在雅典里是卫士之神，对不对？他又通过他们的方式，让那个你明白这样的神，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保罗就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传福音的心智，传福音的这些技巧，让他的传福音的他整个心。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们看20章28节到38节，这是对，这个是他在米利都的时候，他跟那个他大的就把那个以弗所的把长老们也请过来，然后呢，他这边就给他们一些安慰跟劝勉的话，这边他说，你们要我们。他提醒他们要为自己与教会的谨慎，为什么呢？因为是教会是神宝血赎价回来的，就是我们用，这是神的产业，对不对？神的产业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是要为了我们自己的灵敏，为了就要让我们自己，那对他对教会做领袖的，对长老的，他们讲说你自己要有好的生命。我的生命，你才可以带出，才能让人的生命，也成了让教会，让教会的生命也成长。然后这是他这里提了牧养，这边28节到31节，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有牧养神教会是吧？因为教会是神用自己的宝血所买赎过来的，你们是监督，是长执，你们是牧者。他这边有提到，可能他走了以后，有假的教士会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鱼这样从外面来的，从内部来的，他们会扭曲真理，会引诱门徒，那么骗你道路。等等，他这个也提到，这个保罗他也是很好的榜样。保罗他自己也这样的摆上，这样的摆上。我们自己看到第32节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的道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起成圣的人。”的记忆，所以我这边我也是很阿闷的，就讲就是他离开他要离开那儿，对不对？他们说 OK， 我把这个事情交给谁啊？他没有交给谁，而他把整个交给神，对不对？交给神跟神的道，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可以使人成长，因为神的道可以能够。会造就人。对，如果说我们离开神的道，那我们是不行。所以他这边，他这边也跟我们一个很好的榜，就讲，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就这个道建立你们，叫你们成圣。同的基业，我们可以就是同的基业可以分两部分，现在的或者好将来的。在看第33节到35节的时候，这个我们看到。保罗他也是，他也是一边做工，也是一边就是一边来传福音。他一生不贪求什么一个财富，我未曾贪求一个人金银衣服，对不对？我这两只手常常供应我和同人的需要，就刚才就是前面的他在那个以弗所里，他是一边早晨的时候可能是一边踢。一边做工，对不对？然后中午的时候去跟他们去讲道，讲两年，超过两年多。然后晚上的时候在探嘛，所以他说，就是他每天就是他自己还供应自己，对不对？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着软弱的人，你就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是比受更有福，是比受更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的时候，对，教会里面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牧者的，那他们也是要遵守的，对公的公价是应该的，那我们要让我们的传道人牧者，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能够 focus 他们传道啊，要讲出声音，就是讲，如果是我们还是要尽量提供他们所需要一切，以至于让他们可以能够完全的专心的来服侍神。
人格他这边讲，他说有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是比圣更有福。好像是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这句话，所以人很多人就会掐人家啊。我说哦，为什么这句话圣书没讲啊？我们知道是福音书，不可能记载耶稣所讲的每句话，对不对？所以就可能当时的门徒你听说过，就他这边把它记载下来了。所以并不是说，并不是四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的，就是耶稣是没讲的，但是就被人会呛了这句话。但是我觉得他是有人有可能是有人听到过，他把它再记下来。所以这边36到38也是很感人的，就是讲我们去看到他们就是这个牧者跟他们的这个信徒们，他们离别，特别是他们都跪下来，他们都跪下，就是他保罗很激动，就双膝跪下来为这些所爱的人祷告。那这些长老人也是痛哭啊，抱着头，简单的亲吻，就是上帝，就是看到我们这个，就是和保罗跟同工们，他就跟他们的一些人，这关系是很亲密，很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学习的榜样的，跟就是看到这个牧者跟同工们，还有跟他们的信徒们这种关系，真的很亲密，很感人的这种场面。所以这个是第六部分，到第七部分呢，就是讲第21章1到16节的时候呢，他就保罗就是就动身前往那个耶路撒冷去。这边呢就是他那个耶路撒冷，他经过好几个城市，比如从米利都完了以后，到了哥斯，到鲁底，到就是我这个地方他们都有。然后他这边经过几个城市，后来他每到一个城市呢，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二部分的时候，他就对比，他到那个到楼底的圣安那边，整个教会啊就劝告他说啊，你不用去了，去那边有男主去那边，对不对？去男主，他就我们就看到那个到第四节，他说他找了门徒，就住了7天，对吧？他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那个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看保罗他心智已经定下心智，他一定要去，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另外一个蛮感人的场面，就是那些人，就是带着他们众人，带着妻子和儿女，送那么多城外，跪在鞍上跟他们祷告。我看到这一句，我就也是很感动。我说这个这些人带着妻子儿女的送保罗，那个场面真是很感动。我觉得保罗也得到很多的勉励，对不对？很多的勉励，他这么多人为他送行的人，为他送行，他就上船了，然后他就离开那儿呢，去了凯撒利亚那边，他又从这边往那个下来，到凯撒利亚。到了凯撒利亚，我们都知道，然后他这边去看望一个啥？看望一个腓力，对不对？腓力我们知道他是当时的时候，当时是在，是啊，他是腓力是原来是啊7个管理藩臣，升了一个是吧？管理藩臣一个执事，对不对？他然后就去跟这些他去撒玛利亚、凯撒利亚那边传福音。这里看他有7个女儿，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都是属预言的。哇，这他是很有见证的一个家庭，然后他那边在这边呢，他碰了一个先知，就雅加布，雅加布也跟他讲，雅加布呢就是他就那个偶像像那个什么欧文里面那个什么跟先知一样，就拿这些预言的东西，拿这个腰带给绑住啊，你可能去耶路撒冷被捆绑掉的，捆绑。但是呢。但是我们就是我特别第12节，我们和那里的人听了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边就是因为他们都不劝，因为是他们都劝他了。我想这边，我们因为是他们也很爱保罗，也知道去那儿是非常不好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不希望他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他说为什么这样痛哭呢？是我的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人
其实也是愿意。他说使我心碎，上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啊？压成碎片，使之软弱，就是弟兄姐妹们的爱与关怀呀，哭泣跟恳求，使保罗的心都碎了。他不能听从，但是他不能听从他们呢，他深信神呼召他自己往耶路撒冷去。所以那在这边其他人怎么讲？在十四节到七节，我们看他说我们他们就不讲了，他只说愿主对自己成就，愿主对自己成就。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在那个第二部分的时候有教会里面，整个教会里面会提出来说啊，你不要去。但是完了等他到每个地方的时候，每停留的地方的时候，比如说托利马停了一天，他住一天，但是那个人劝他不要去，后面各个地方都劝他不要去。但是相信神，但是保罗他知道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负担，他想去。所以完了他就虽然有警告，但是他依然往前行。其实我这点啊，我就是刚才我也讲了，就是那个刚才我也提到，就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圣灵那么样我接到教会，有接到很多人的替呢，说不用去，为什么你不听从圣灵的引导？很多人问这同样问题，就有人认为保罗不应该不听从圣灵，都是警告跟劝阻，因此才会在耶路撒冷被捕入狱啊。就很多人都会讲这问题嘛，我第一次我也那样想，对。但是我们看到圣灵在此所做的展示了警告的性质，而不是命令式的阻止。我们知道他在那个他第一次听那个马斯上呼在那里，那个金字塔不能去，对不对？不能去。但这个样子是一个警告的意思，预先告知不好的遭遇，并不一定含有禁止的意思。不禁止，因此我们不能据此来断定保罗去耶路撒冷是违背圣灵之言。就有人这么讲啊，他违背圣灵之言，对不对？保罗明知在耶路撒冷将会有捆绑有困难等着他，但仍然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去跟主耶稣一样，对？主耶稣明明知道将在耶路撒冷受死，他仍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整个仆人的行踪完全看圣灵的负担跟引导，主跟圣灵的负担跟引导，而不是前途是否平安或困难承受是不是这种啊。就很多时候我们看环境啊，是不是就是那个啊越南，对不对？他逃的时候哎很顺利啊，你带我去那我你的越南呢？就那我们特别这个地方，我说我们不能只看怀念式的平安，对不对？看保罗传福音那个，他到处后处迫害，哎不要传福音，他是传福音啊。所以我相信神的仆人，我想着神给保罗的负担，就是像他去啊耶路撒冷那里，他人他有机会拆向罗马，就把这个福音带到罗马，能带到地级，就是当时跟那个地方去嘛，最远的地方去嘛。他只有这样，他才把福音给传下去。所以这边就是，所以我也看到就是讲，就是说我们不能，就是不能只看啊，只单单看环境，我们要看神对我们的托付在哪里，神对我们，神是用，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困难啊，有发生那种困难，对不对？那如果神把教会放到我们心中，神把教会的负担放我们心中，那我们就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想神一定为我们预备。他今年我们看到我们神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成熟的弟兄姐妹们来我们教会，神预备了各样的属灵恩赐在我们教会，对不对？如果我们只看到，比如我们一年前和两年前，哎，教会很多人说啊，要关门吗？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让关门啊，对不对？那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就留下来，对，一起在组里面彼此的 support。那我想这是主的心意，对不对？那主的教会都不能随便被命令被关掉嘛，对。但那我们再看这儿的时候，虽然看保罗这边，我觉得他真正是明白主的心意，他有这样的负担，因为是他要把这个福音要带到更多地方去。啊，对不起，被你听，把这个不是等下的声音用掉。今天是跟你的内容实在每次时间不够。好，那今天没有时间提问，我希望后面有一次能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好，那我们低头这个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主要就是我们知道，虽然福音在传福音里，这是我们到处是有困难，到处是有拦阻，但是主啊，你真是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说你的话语真是能坚定你的仆人，你的话语也来就是能，你的话语能坚定你的教会，说求你真是来，求你的圣灵常常跟我们同在，就让你的话语，就让你把保罗这样的榜样放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来真是来轻看我们现在所受的一些挫折，我们可以看到主你的荣耀在我们教会得到彰显。我们谢谢你，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谢谢。